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眷顾当中来思想你的话。你保守眷顾赐福，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也保守眷顾赐福，使我们能够借着当日以色列人身上所遭遇所行的在当中，我们得着警戒，得着思想，得着从你来的眷顾。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十五跟十六两章。那我们先把这两章先读一遍。
列王记下十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节，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
第六节，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列子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子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八年，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撒利亚在亚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米拉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这里的纳罪。亚比的儿子撒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
篡改更加厉害，其余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的约父说，你的子孙必住在以色列的国内，直到世代。这话果然应验。犹大王乌西亚三十九年，耶比的儿子撒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的。加比的儿子以拿县从德萨撒上来杀了亚比的儿子撒龙在国内。撒龙其余的事，但他背后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那时你拿县从德萨其攻打提非龙和其士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活开其中所有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加比的儿子米拿现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亚述王弗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哈连的银子，请好弗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大户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五十可舍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不在国中停留。
米拿谢其余的事，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之上。米拿谢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以加辖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年，米拿谢的儿子以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以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以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尔哥伯和亚利基列的仆人帮助以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以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二年，利玛利的儿子以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二十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来夺了以尼、亚伯、伯玛加、亚纳、基迪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佛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被叛逆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历上。以色列王利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父的女。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约坦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那些日子，约坦差使亚兰王继续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主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他儿子亚哈斯继续当作王。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正的事，使他的儿子金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了哈斯，却不能胜他。
当时亚兰王利逊撤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说：“我是你的仆。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库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作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庇列是在大马色建一座，就照盘的规模样式做，画的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城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献祭在坛上。就将耶和华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一样洒在坛上，只是铜盘我要用以求我的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吩咐的起来。亚哈斯王祷告，同坐四面香着的身子，把铜从座上挪下来，不将铜海跟竹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车鞋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和王从外入的廊也挪移，荣耀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亚哈斯里他灭主同时上代大卫城他灭主的城池里跟第二日西斯将接续破坏。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上次我们读到第十五章结束的附近，最主要我们重新读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当百姓不听神的话，百姓不照啊神的话行的时候，国中就越来越乱，所以以色列的北国的王没有一个好王，所以他们在当中呢，就神就兴起啊这些边境的国家一直攻打他们。那攻打他们啊，他们还是不会悔改，那国家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啊。所以啊，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境啊。然后我们再看三十二节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做王的时候25岁啊，做王16年。那么这个约坦做王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他秋坛没有会去，所以35节秋坛没有会去。然后呢，约坦又建立耶和华的上门，上门就是后来的便雅悯门，像是一个门。那么他就做这个门。好，那这个约坦这个人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历代志，历代志27章。我们来看约坦这个人怎么。约坦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他整个信仰的影响。他的信仰的影响呢，要从他的父亲乌西亚说起。他的父亲乌西亚王一开始是一个行神看为正的事。为什么？因为第26章第5节讲，就是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撒加利亚是通晓神末世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王呢定义寻求耶和华，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他有一个好的这个属灵的引导者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听上帝的话。信靠上帝，神就使他亨通。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他的军事力量就增强的，打仗呢就获胜了，然后呢也能够重新建造他的国家，然后呢也能够在当中有好的出产，那国力越来越强。但是带领他的撒加利亚总会怎样？总会年老啊，对不对？总会过去啊，所以他没有在当中让自己的生命足够的成熟，反而当这个撒加利亚过世了以后呢，第15节他的名声传到远方那么非常强盛。16节就麻烦大了，他上次我们提的，他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刚换神，想要进殿烧香，不做王还不打紧，还想要自己来当祭司。那么祭司这个，另外这个撒加利亚就阻挡他，这是另外一个大撒加利亚，跟前面那个不一样那么呢，这个阻挡他，所以呢阻挡他以后，他不听，他还是进去了。所以20节他就长大麻风，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以后，就住在别的地方。所以之后有10年之久这时候他的儿子跟他就开始管理，就是约坦，约坦。所以约坦这个王呢，是25岁登基。可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怎样管理国家的事。好，所以他这个约坦呢，27章我们来看，约坦登基第1节，25岁做王16年。他母亲是撒都的女儿。第2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他受他父亲的影响，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你看这个人就怎样，有不满， 有不满，对不对？因为他父亲要上香堂烧香，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到神的殿敬拜是可以，但是他总是怎样，有个跨不过的门槛在那里、哦、然后呢，下面那一节，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所以他也没有想要去改变百姓们的信仰、哦、然后呢第三节刚才讲了建立耶和华门的上门，然后还有一些城墙的建造、哦、那么呢第五节打亚门人，还他得胜了，亚门人向他进贡、哦、第六节他日渐强盛，所以他有一些难处没有去处理，但是呢他继续的在当中啊，也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他就日渐强盛，日渐强盛、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约坦这一个人、哦、那么呢啊，这是一个约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坦的一个可惜就是他仍然受他父亲的啊，父亲的那一个影响、哦、那一个影响，所以约坦的后来的往后面的几年开始，那么呢在这个第刚才列王记十五章的时候啊，第三十七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啊立信跟啊北国比加去攻击犹大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亚兰的势力还没有达到哪里，南国啊，当时会攻打南国的只有北国啊，北国还没有南国，所以当时跟南国有为敌的除了北边的北国，还有东边的啊，东边的啊亚门人，或者在东南南边的以东人啊，还有更远的埃及，但是呢北方来的侵略者呢啊，早期只有跟他们会作战只有北国，但是到了这个约坦开始的时候，圣经就写了，开始这个亚兰王也开始怎样，势力也会开始跟北国联合来攻打他。好，这是我们先看的第一件事，第一个啊，约坦这个王。所以啊，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我们完全哈、哦，你们要完全。对上帝就要完全，虽然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但圣经说我们要完全，就是我们倚靠神就是要完全，要不然那个障碍会一直在那里出不去。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呢就讲到比加十七年，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亚哈斯的故事我们也比较多知道，因为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就是先知以赛亚的时候，所以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是亚哈斯啊做王的时候，那么他登基的时候20岁，做16年，但这个王就跟他前面祖父亲跟祖父就不一样，他就不像他的祖先大卫行神看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效法这些外邦人所行的，更可证的是就是把他的儿子拿来献祭，还有呢在各个丘坛山冈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这个到这个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呢啊，南国的信仰就更加的败坏了啊，南国的信仰就更加的败坏。就是到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敌人攻打使他们的心啊更转向神，反而敌人的攻打使他们的心呢更加的偏离神。所以到这个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呢，他就在当中更效法这些外邦人，然后有可能因为亚兰人又来攻打他，然后他又打不赢， 所以呢他就更加的去下法这些外邦人的王，然后又想要在当中啊取得这些偶像的帮助，所以呢他又照着人的想法想说把自己的儿子怎样拿来献祭。人都以为人想要用一些做一些功去换那些好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摆上的那我得到的就更多，所以人的想法啊是一个很这一个啊做上功的想法是这样，人觉得我如果真的敢把儿子献给偶像，那偶像就应该怎样，应当给我更多啊，对不对？我都敢这样子的来摆上啊，所以啊他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来看会发生什么事。他效法这些外邦人，效法以色列诸王所做的事。好，第五节，亚兰王啊律逊跟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你看都打到耶路撒冷了，围困亚哈斯不能胜。然后好，那这个不能胜的事情呢，不能胜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以赛亚书啊，先知以赛亚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一章呢就告诉我们啊，人是这样，人的以色列的一个情境啊。先知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当乌西亚王耶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以赛亚得梦是啊。那么乌西亚，我们知道乌西亚，然后我们知道他儿子耶坦，对不对？乌西亚就是得大麻风的那一个啊。他儿子耶坦继位，然后做王16年死了，就该亚哈斯做王。我们刚才列王读的是亚哈斯，亚哈斯后来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王，所以以赛亚先知啊，做先知的时间蛮长的。那么从这个乌西亚开始，他就开始警告了，开始警告了，因为耶和华第二节说啊，我将儿女养育啊。养大他们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就是人呢啊，上帝越在当中越啊帮助他们，管教他们，他们离神越来越什么远。好，那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七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啊，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那么亚兰王律逊跟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却不能攻取。好，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不能攻取。那么呢，不能攻取，虽然不能攻取，可是呢，啊，有人跟大卫家，就是跟这个犹大的王说，他们已经同盟了。那么王的心跟百姓的心都跳动起来，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就是百姓的心跟王的心极其的惊恐。好，这时候耶和华神对以赛亚讲说，你跟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施雅亚述，他的儿子也是祭司，然后去迎接亚哈斯，去跟犹大王讲。好，第四节，你对他说要安静，谨慎安静，不要因这两个人的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跟这个比加要来设恶魔害你，他们说我们可以上去扰乱攻破，那么利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神说他们立不住，他们立不住，你要相信。好，最后 第九节后半节，你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上帝已经跟他讲了，借着先知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讲什么？这两个王来攻打你，你的心害怕的要命，好像树中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但是你不要怕，这两个人是一个冒烟的什么火把。好，冒烟的火把我们现代人不太晓得，冒烟的火把就是火把烧到快要熄掉的时候，我们火把不是烧到快要熄掉吗？那就开始冒烟了。就是说这两个王呢，他们的威吓呢很快就会止息，所以你要怎样？你要相信上帝说的话，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那么这就是这件事，上帝告诉他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两个只是来恐吓你，你只要相信神就不要害怕就完。好，我们再回到列王记，列王记下十六章来。所以他不用害怕，对不对？那么果然这个亚哈斯在这件事情上头没事了，上帝救了他。可是人很奇特，那么他在当中呢，他上帝保守的帮助了他，他只要相信神就好。但人是不是就这样就相信神了？人会不会就这样相信依靠神？不会。你想想看，我们用人的想法，这个王碰到对方非常强盛，自己根本打都打不过，害怕的要命，结果呢，上帝就救了，对不对？那么救了以后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强盛啊？还是觉得自己的力量还是一样？如果觉得自己很强盛，那下次对方再来的时候会怎样？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强盛，下次别人来我们就很勇敢，对不对？好，那是如果我们不真的依靠神的话，就会觉得说这还好，这一次过了，对不对？然后下次再来我们就怎样？还是紧张，还是担心，还是害怕，还是紧张，还是担心，还是害怕。其实人的常态是后面这一种，因为以色列人的旷野，在旷野就是这样，一个难题来了，上帝解决了，对不对？那会不会解决了以后就越来越有信心？没有，下一个难题来还是怎样？还是害怕，还是没有信心，对不对？好，那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在旷野之后，好，到最后面的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还是怎样？还是抱怨。所以摩西那一次真的是火大了。所以这就是人的本性。人如果一开始经历神，我们会觉得自己蛮有信心的，但过不久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慢慢就软弱了，就软弱了。等到我们软弱，但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软弱，但是当困难又来了，就会显出来了，就会显出来。所以下面这个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上次上帝救了他他们攻打耶路撒冷却不会胜，那亚兰王跟利逊就去打其他地方占领了这个以拉他的地方。好，那么呢，这些事情又到了下一个亚哈斯王差遣第七节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好，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是在第十列王志历代志下 刚才读的二十八章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我们来看这亚哈斯这个人。亚哈斯如果从这一个历代志的记载的话，会记载的比列王更清楚一点。啊，第二节，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二节，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啊，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穗树下献祭烧香。所以历代志写得更清楚，啊，他所行的恶写得非常清楚，啊，所行的恶写得非常清楚。第五节，所以耶和华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了他，把很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中，以色列王比加一日就杀了他十二万，都是勇士。所以他国力就很快的什么衰减了，然后呢，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好了，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二十万带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国家一下子就衰落了，一下子就衰落，但上帝还是帮他一把。当时有一个先知叫俄德出来对撒玛利亚的军兵讲，就北国的军兵讲，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恼怒北南国犹大人，所以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大行杀戮，现在又逼犹大人、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仆、奴婢，哦，那你们大大得罪神了。所以你们不要这样，神已经发孽怒了。所以这时候呢，这时候几个比较信仰好的族长就起来拦阻这些带兵回来的人，说你们不可以带进来，我们得罪神了。所以十四节，因为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了，烈怒临到以色列一般都是什么？瘟疫。所以带兵去的人把这些都留在百姓面前，所以他们就给他们衣服鞋子，给他们吃，然后软弱的用膏抹的就送他们到耶利哥，把他们赶快送回去。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些人幸好听了俄德先知的话，啊，把以色列南国的人送回去了。所以亚哈斯，我们就可以想想看，亚哈斯啊，自己不反省自己的信仰光景，那么遭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反而怎样？第十六节，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十八节，非利士人也来，占领高原跟南方的城邑。然后第十九节，以色列王，因为亚哈斯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所以亚述王来不仅不帮助他，二十节反倒欺凌他，所以亚哈斯从耶和华殿跟王中众首领内取的财宝给亚述王也怎样无济于事。好，所以你看这样子，这样子有用吗？没有用。你离弃神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列王记这边来。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亚哈斯做王行的这些败坏的事，上帝让他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他的军队，他 他父亲在的时候军队还有几十万，一下子就所剩不多，然后百姓又被掳走，幸好俄得先知出面，上帝保守了他，把人又放回来，对不对？他是他都不知道反省，上帝 又让这些王又来攻打他，以东人也来攻打他，腓力斯人也来攻打他，你想想看，他也不会醒过来，没有醒悟，他也没有说那得罪神了啊，好好悔改，他反而在当中呢去找了第七节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七节怎样，我们看一下，他这里说他又去找亚述诸王，对不对？为什么用诸王？就是以前通常是联盟的方式，那联盟最后才变成大帝国，所以通常是大帝国的亚述王是最大的，那其他都是他的附庸国，所以其他都是附庸国，都是附庸国，就是嘛。所以亚述王提哥拉比列瑟来说是，那么亚哈斯就想要请他来帮，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那你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打我，你赶快来救我。所以他就把耶和华殿、王宫、府库、金银都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呢，就打了大马士革，然后又杀了律逊，把这个亚兰人掳到吉尔去的。好，然后呢，亚述这个亚述做的这件事，但是亚述王来到耶路撒冷有没有帮他？没有，没有帮他。所以呢，没有帮他。刚才我们有讲嘛，他不是无忌一世嘛，对不对？无忌一世以后，那么如果是亚哈斯王在这个时候，他应当怎么做？这个人很奇特，你看第十节，亚哈斯王到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他去迎接亚述王，因为亚述王把亚兰给灭了，对不对？亚兰的首都就是大马色，那是因为犹大去请亚述王来救他的，那亚述王来了，那么他把亚兰给打败了，所以亚哈斯就去见他，是不是？去见他以后，看到大马士革有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画了图，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就照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送来的图样，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先建一座坛。然后呢，等到王回来以后，就在那个坛烧献祭。烧欢祭、素祭、奠祭、平安祭，然后呢，又把耶和华面前的铜坛移走，移到这个殿跟坛的北边去了。然后吩咐祭司说：“你早晚都要献欢，早晨献欢祭，晚上献素祭，王的也要献，众民的祭都在那个大坛上，都献在这个坛上。”铜坛呢？铜坛我就自己私下来请问耶和华就好。你看这个人对信仰的想法是什么？
他要他的名用那个大马色坛的样式祭拜，可是自己又觉得还是要问
耶和华，不太懂。这边好，那我们再来看历代志怎么写，看看我们能不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历代志二十八章，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怎样？耶发得罪耶和华， 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的众人败亡了。亚哈斯将神殿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祭坛，以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的怒气。你想他怎样呢？你读了这些以后，你觉得亚哈斯这个人怎样？哎，病急乱投医。你看这个人到底，这个王到底呢？这个王啊，就是一个特点。他觉得他的信仰是什么？
蛮功利主义的吧？
做买卖。就是我跟神求什么，我摆上什么，那神就应该怎样？回报我，对不对？回报我，其实他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心嘛，就是一个做善功的心，做功的心。其实整个亚哈斯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仰啊。许多时候人的信仰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交换。交换，对耶伯来讲，撒旦给他的攻击就是，你做得这么好，所以上帝就应该怎样，对你很好，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上帝，你把他的好都拿走，看他会怎样。然后他的朋友来了，也说什么？你得罪神，你一定有不好。所以才会遭报，对不对？所以人的想法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想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是说这个因果的关系通通错，知道吗？某些大部分的时候，你的努力跟成果是有可能相对的，但是不是绝对。你可以努力，会不一定有成果，就看还有神的因素在，对不对？神有没有给你聪明智慧，有没有给你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讲过，人行善本来就应当的，但是人如果想要把自己所行的以为好拿来做交换，那就没有功劳的，一点用都没有，而且这样的心反而成为我们的重担。我再讲一次，如果一个人想要走这一条道路，变成一个罪的诠释，我跟大家讲过，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照你所行的善跟恶报应你。人以为这样子可以得救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罪的诠释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圣经一直看，为什么上帝一直要我们走信心的路？因为我们走律法的路，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就自以为是，那我们也想要操纵律法，就觉得像亚哈斯，你看他觉得我如果做一个好的祭坛，哇，这个非常不错的祭坛来献祭，就应该怎样有帮助，对不对？但他有没有想到，他把大马色的祭坛拿过来，那大马色已经被亚述王给什么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延伸往后，我以后再继续讲的时候会跟大家讲，继续延伸往后。所以为什么后来以色列南国的人会去拜巴比伦的神？因为觉得他的神比较怎样？
比较有力
啊，让巴比伦那么强大，对不对？ 所以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从过去的想法继续想啊，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对不对？哦，然后呢，他们就以色列人就把耶柜抬出去，有没有？然后非利士人打赢了，就把耶柜放到哪里？他们的大滚庙那里，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那么巴比伦后来的想法也是这样，当他们打胜了，那么亚述是把对方的偶像毁掉，但是亚述后来灭亡了，灭亡了以后，该巴比伦上来了以后，巴比伦就不这样做，巴比伦就把各地的偶像都搜刮到哪里，到巴比伦去，都搜刮到巴比伦去，然后摆在他的神的庙当中。然后等到后来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灭掉以后，神的殿没有偶像，所以他们就把什么拿去？神殿中的器皿，因为耶柜不见了，神殿中的器皿拿去。所以这些都是讲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子的信仰还是人做主，知道吗？这边我们最要紧的讲的就是啊，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做主，而不是让上帝做主，就会变成这样。我们就会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而不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是差别的地方。所以如果简单讲，你为什么要信上帝？因为上帝说我要信他，因为神，这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人的想法是什么？人的想法往往变成是，我研究，我知道，我明白，我认为这对的，所以我信。所以你还是信谁？还是信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的悔改啊，一定要圣灵做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决定的，但我们做成为基督徒，我们慢慢就会知道不是，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太自大了。我们对上帝所能知道的其实是什么？极为有限，但我们却觉得我们知道了不少。我也是这样啊，我以前也觉得我应该自己读了圣经都知道了，这样我就可以来信了。其实这样信主这40年来，觉得自己太自大，因为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怎样多太多，多太多，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罪人是什么意思，以为罪人就是那样，其实罪比我想象的更是罪。所以在这边圣经就是用这些网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知道。你看这亚哈斯实在有时候想起来莫名其妙，明明这国家打不赢亚述，那你又去学他的样子，学他的样子，然后呢又兴致冲冲的啊做这些，所以拜得很热忱，拜得很用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有人常常讲说，一个人拜假神拜得很用心，拜真神反而不那么用心，因为人照自己的意思走，人就很用心，人照自己的意思去追求，人就很用心。好，16章17节，亚述王打掉盆座镶着的心子，把盆子拿出来，铜海拿下来，然后呢啊，这个因为亚述王的缘故，要把殿安息日所盖的廊子这些挪移的，挪移的，挪移就是什么？可能就是把那些啊，把那些材料拿下来啊，拿给成为啊拆下来啊可以用的，拿去给亚述啊。所以这个亚哈斯王呢， 这个王我们看了半天哈，就会觉得这个王啊在那里啊辛辛苦苦的做了那么多，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简单讲，圣经的话就是无知。无知，无知是什么？你觉得你做了很多，觉得应该对自己有益的事，但是最后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最根本的没有。耶稣讲无知的财主，大家复习一下。有一个财主呢，他非常，其实是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对不对？因为他就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就觉得他啊还要准备很多粮食，粮食很多，盖了很多仓房，有没有？然后他就对自己说怎样？
可以安睡
了。他对自己讲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安心了，你可以怎样？慢慢享受哈，慢慢享受，因为。”你可以你的所有的这个我现在的人讲好像你的退休金就怎样准备好了啊，退休的房子也有了，对不对啊？什么都有了哈，啊，所以你可以安心的退休了。用现在的讲法是这样，就耶稣说什么无知的人呐，啊，对不对？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怎样归谁？就是你一个人劳碌了半天，没有神的话，所有的劳碌是什么？虚空，是虚空。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哈斯这个人啊，圣经用这个人来告诉我们，一个离开神的人就没有智慧，一个离开神的人，他就失去了一个智慧，变成一个无知的人。所以他在那边努力了半天，真神不去敬拜，真神不好好的去听，反而怎样？想尽办法，想要做一些偶像，然后想说这些偶像可以怎样帮他？啊，你说他努不努力？很努力。你看他很努力，用不用心？也很用心。但是呢，啊。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好，就是到第十六章，那么十七章我们就看到北国的灭亡。我们来读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第一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被派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
第二节，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散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免了城邑。这是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耶和华的神，并敬畏别人，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王位。以色列人看重是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金玉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
从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又行恶事，有悖耶和华的怒气，且是奉。这是耶和华前借他们这个行为，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劝诫以色列的民，犹大人说：当你犯你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遵守我吩咐你的律法，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并进的景象效法他们的律法， 的是耶和华他的神，厌弃他的义利与他所与他的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不化，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一般人，这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
以及耶和华他们所的一切诫命，为自己住了的人和下地的亚瑟拉在天上的幻事幻象事后，又使他们的儿女之火用占卜棋帮助卖了一棋，耶和华也中看了这个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人主，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
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只叫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撒玛利亚人所造所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格比那像，古他人造利甲像，阿玛人造亚士玛像，
亚玛人造木他和阿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玛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他们知道已经人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遵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立约和他们说，我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
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的兵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人造先前的风俗去行，
一方面敬畏耶和华，另一方面又继续服侍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子子孙孙继续照着他们的祖先所行的去行，直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就讲到北国的灭亡。那么北国在亚哈斯十二年的时候啊，这个啊何西亚啊接续做王，做王九年啊，这时候北国就亡了啊。那么这个王还是一样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但是没有那么恶，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北国的诸王呢，从第一个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最后何西亚王，没有一个好的王，全部都是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时候亚述王撒曼以色，撒曼以色就是提格拉比列色的后接续者，他接续前面那个提格拉比列色做亚述王。所以亚述来了就打何西亚，何西亚服侍他，给他进贡以后呢他又不肯，他又想要找埃及人帮忙找埃及人帮忙，就那么埃及人愿意帮他，所以他就不照原来进贡给亚述王的方式进贡。刚才我有讲亚述王就是只要臣服于他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他不肯臣服因为要供的相当多，所以就亚述王就把他拘禁在监里，然后上来攻打他，围困撒玛利亚三年以前的城都是造在那个山丘上然后你把城墙盖好，里面如果有水源有食物通常不容易打下来，所以被围了三年被围了三年以后就把他们攻取了，攻取了以后就把北国的以色列人掳到哈腊跟这个整个歌闪的哈伯河边还有米迪亚，就是马代人的城邑。所以这是北国被掳了北国被掳。那么呢这个被掳的时候先前我们有知道这个在约旦河东的先被掳，对不对两个半支派先被掳，接下来整个北国的其他的八个支派都被掳。好，第七节到接下来就讲原因了，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会被掳。七到十七节就讲到北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因为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但是呢他们呢却去敬拜别的神。第八节，随从这些外邦人的风俗那么呢随从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所以第九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写暗中暗中的意思就是表面上是侍奉神，对不对？但实际上没有。所以这圣经用的词就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在高冈上，在丘坛上也是献祭给耶和华，这算暗中行，因为他不是照神的心意做的还有呢，他们又觉得上帝的坛不够好，换一个坛，对不对？或者觉得他们像笑话这些人的做法，所以你看他们暗中所行的他这里写他们在城的从瞭望楼到坚固城建筑丘坛。第十节，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跟木偶，那么在当中笑话这些外邦人所行的，惹动神的怒气，又拜偶像，上帝说不可以做，他们照着做所以就是人对神不专一惹动神的愤怒。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跟上帝的约是盟约，盟约是一个圣洁的约，也就是我们侍奉，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有一个要紧的，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这就是圣洁的约，侍奉神归神是圣洁的约是专一的归神 不可以沾染这些不洁的，不可以沾染偶像，不可以沾染这些惹神愤怒的，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啊，别国没有，所以那当中呢，第十三节啊，神曾经借着众先知去劝诫他们，北国南国都劝诫，神告诉他们要离开恶行，听上帝的话，遵从上帝的吩咐，照着上帝的律法走。第十四节，不听从，应着景象，夏娃他们的列祖，不信服神，厌弃神的律例，厌弃神所立的约，随从虚无，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上帝说不可以跟他们一样，离弃神，为自己造了两个金牛犊，又立了亚瑟拉，又不敬拜天上的万象，又侍奉巴利，又让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的，卖了自己啊，卖了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啊。所以一个人离开神呢，对一个属神的人离开神，圣经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自卖，自己卖自己，把自己卖掉，把自己卖掉，所以这是一个无知的或者说愚蠢的行为。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去走别的路，圣经说是我们把自己给卖的，不是别人出卖你，不是别人陷害你，也不能怪罪神，是一个人把自己给什么卖的，把自己给卖的。所以十八节，以色列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只剩下犹大一个王袍，就犹大一个支派，就南边的，其他都没了。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述王攻陷撒玛利亚，时间是在主前的721年，主前的721年。那么北国灭亡以后，又经过将近120年，那南国才灭亡，南国才灭亡。所以我们先看回溯这些北国的诸王，北国的诸王，那么他们的所有的败坏呢，所有的败坏，一方面是这个王立了两个金牛犊，对不对？两个金牛犊，但是王虽然立两个金牛犊，阻挡他们去耶路撒冷献祭敬拜神，但下面的他们都要自己负责了，因为他们也在高冈上，也在秋坛上，也在青翠树下立柱像、立偶像，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效法这些周围的这些百姓，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是偶像，还有他们的所有的做法，还有他们的占卜的、行法术的，这些都是惹神愤怒的事，惹神愤怒的事。所以在当中呢，这些上帝已经在生命记警告过他们不可以做，但是他们都照着做。这些事情曾经神要毁灭迦南人的时候，迦南人也是做这些事。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很难接受教训的。好，第十九节，犹大人也不遵守，所以呢以耶和华就厌弃全族，这是后来的话。所以只要人不遵，人就是不肯接受上帝的教训，不愿意遵守神，上帝就使他们受苦。二十节，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从自己的面赶出去，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提醒。那么上帝已经讲过了，也借着众先知讲的，但是呢人没有受教训。所以二十三节最后，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所以一直到最后写列王记整理的时候，就讲这些事情一直100多年来没有改变。好，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的二十四节开始， 到41节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后来的撒玛利亚人的开端。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就知道，那么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以后，就跟撒玛利亚人不和。因为从被掳之地回来以后，那么呢他们要盖圣殿就不给撒玛利亚人参加，然后他们要盖圣要盖城墙尼希米的时候也不给他们怎样参加，因为他们没有真心要盖，对不对？那么这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24节。亚述王呢把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跟西法瓦因人啊，那么迁至安在撒玛利亚的各个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住在当中。所以亚述的做法是这样啊，亚述帝国呢，亚述帝国当时的做法就他们就比较聪明一点啊，他们就是把占领了一个地方以后，把当地的人移走，移到不同的地方，把它分散，然后再把别的地方的人移几个族到这个地方来。好，所以变成什么？你这原来这个地方，假设本来只有一个民族，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剩少数了，因为很多被移走了，以色列是少数，然后又移来四个民族好了，所以这边原来一族现在变成几个族在住，五个族，所以要造反就怎样？亚述的做法是这样，他就这样子，你们就怎样？你们就不容易反抗我，然后我把你们的人移到别的地方也是分开，所以你们要起来造反就很难力量集中，这是亚述的想法，亚述的想法。这种想法呢，一开始有效，但是结果会怎样？国家很容易动荡，因为你一个地方这么多民族在一起，他们会怎样？冲突，他们会冲突不断，冲突不断，所以呢，不好管，不好管，所以亚述这样做不好管，所以巴比伦又换方式。所以人总是希望说我有什么方式可以怎样，可以把这些掌握在我的手中，对不对？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后来耶路撒冷附近的看不起北南方的，看不起北方的，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他们觉得北方的人怎样，信仰不纯正啊。那主耶稣的门徒都从哪边来？加利利啊。所以一开始他们就看不起他啊，因为觉得那个地方出不起什么好东西啊，意思就是他们的出身信仰不够什么纯正。后来也逐渐啊，一般来讲，因为政治势力会通婚，那通婚政治势力的通婚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也发生，所以如果我们读尼希米记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尼希米的时候，还有以斯拉后来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发现这些祭司甚至祭司的后代跟当地人通婚，当地人通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5节，他们这些人移过来住的时候，他们不敬畏神不敬畏神，所以神就叫狮子当中咬死的人。那么有人就跟亚述王讲，他说那城的人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叫狮子进入他们当中。那么亚述王就说，这样我们把那个抓来的掳来的祭司呢怎样叫他回去教他们怎么样敬畏神，就把他带回去，叫他住在伯特利。29节，那 这个人不回来就教他们怎么样，不要去得罪神。啊，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丘坛的殿中。所以你看，原来北国人造的那些丘坛，对不对？他们就把什么，就把各国的神像就怎样摆进去了。下面就讲，有巴比伦来的，有古他来的，有哈马来的，西瓦来的，西法瓦因人来的，哦，各式各样都有。好了，所以啊，以色列人神没有神像，对不对？只有丘坛。那现在变成怎样？一个丘坛再加什么？许多神像。好，那么三十二节，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啊，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啊，直到如今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撒玛利亚人啊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反正你从哪里来，就把哪里的神带来，对不对？啊，来的五六个民族就带了很多种偶像过来了，啊，全部混在一起。34节，他们直到如今，啊，能照先前的风俗去行，所以不可能专心敬畏神，不可能照上帝的吩咐。即便你有祭司回去教他们也没有用，哦，神跟他们立约，所以这些人也不会去敬畏神，这些人也不会单单的去向神献祭，也不会听神的诫命，也不会听神的律法，哦，所以他们都不会听从。所以41节最后，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什么？今日。好，
这个撒玛利亚就是现在的叙利亚。
嗯哼，不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等于是南国最后存留的这100多年的情景。我刚才不是讲吗？721年，主前721年，北国灭亡，对不对？南国还在，然后从再经过将近120年左右，南国也灭了，对不对？南国也灭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啊以这个时间点来算的话，啊，以时间点来算的话，那么呢，啊，以假设是耶利米最后写的话，那就表示是南国灭亡的时候，对不对？因为耶利米是写到南国灭亡，所以等于是这120年来北国的情境是什么？啊，北国的情境就是这120年来，原来留下来的少数的以色列人，然后移进来很各族的人，然后让整个信仰怎样？全部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所以人自己一个民族都守不住对上帝的信仰，现在又加了这么多民族进来，结果就怎样？更混乱，对不对？那可是人又怎样？又怕神，又放不掉这些，所以变成什么？变成这里写的，又惧怕耶和华，啊，又侍奉他们的什么偶像，哦，所以人的情境就是这样子。
撒玛利亚他现在是在以色列的境内，
以色列的境内，哦，那我们如果要讲历史的话，那后来南国也灭了，对不对？所以撒玛利亚人就留下来，变成当地的其中一个，我们称他撒玛利亚人。那不仅撒玛利亚人，哦，因为南国也一样有其他 各地种族的人，然后到南国的后来被掳归回了以后，他们当中就变成有什么？有犹太人，有撒玛利亚人，还有各族的人，都在今天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所以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不是只有犹太人，哦， 他在各处行走的时候，不是只有犹太人，有犹太人，还有其他外族人。
那时候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信仰不坚定，所以呢，他们先后灭亡。灭亡经过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因素让他们又能够团结，变成一个现在的以色列国？
所以他们都没有离开这个。
他们还是一个摩西五经还在，可是他们就是不专一呀、啊，所以啊，对以色列人来讲，有几样东西啊，在他们在耶稣主耶稣的时代是在的，啊，主耶稣的时代在的时候，因为圣殿重建了，祭司也还在，对不对？所以那个旧约圣经。那时候已经大致上成型了，大致上成型了，然后当时的后来的74译本也出来了，就是把整个旧约的经典翻译成为希腊文也有了。然后以色列人本来在各城里面的会堂仍然在，然后在耶路撒冷这些地方圣殿也在，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恢复了，对不对？恢复了，所以他们当中有教法师，有律法师，有文士，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这些人都是标榜自己对信仰的敬虔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认为他们是信仰是恢复的，然后到后来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对不对？被毁的时候，圣殿虽然被毁，可是他们的那个会堂没有失去啊，他们的旧约圣经还在啊，所以犹太人就一直承袭下来，他们会仍然会用他们的方式守节期，所以他们仍然会守他们的安息日，会行割礼，守安息日，然后守节期，所以犹太人还是用他们的方式守节期，所以节期还在，安息日还在，割礼还在，这几个重要的因素还在，然后还有一个旧约还在，所以他们就继续怎样存下来，存到今天。嗯，
这主耶稣基督的话也是把他们凝聚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动，
没有，主当时对犹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他们要对抗的目标。你看保罗就是对抗啊，对不对？保罗后来在《使徒行传》传的时候，真正逼迫他的是什么？犹太人啊。所以从教会开始以后，他们教会逐渐就跟犹太人基本上是一开始是对抗的。后来是都受逼迫，所以缓和下来了。好，所以我们看到第17章，我们把它回溯一下，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它最主要的在当中就讲到讲到这些的发展，从这整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回溯北国的灭亡。北国的灭亡第一个讲的就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意思就是他所说的话必定成就。神是守约是信实的，信实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必定成就。你如果信靠神，顺服神，听上帝的话，那么你就蒙福。如果一个人他在当中不听上帝的话，对不对？那么咒诅就一定临到。所以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第二个也告诉我们上帝仍然是用他的慈爱不断的想要帮助人，所以上帝还是不断的怜悯人，给人机会。从一开始北国开始就不听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一直到结束，那么我们从过去可以看到整个列王在告诉我们，特别记载的神在他们当中不断给他们很重要的先知。你可以看到 啊，在北国的以利亚先知，后来给的这个以利沙，啊，但是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甚至上帝从南国差人去当北国做先知，啊，那么都没有用，就是人没有接受神差遣他众先知啊所做的警告，啊，再来，上帝继续的用这些管教的方式，啊，管教的方式，但是管教也没有让人呢啊真正悔改到底，所以北国没有出一个好王，所以到最后一直惹动神的愤怒，惹动神的愤怒，到最后这个今天读的最后这个王亚这个王呢啊这个亚哈斯王啊，不是亚哈斯王之前，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啊，南国也是摇摇欲坠的，对不对？啊，那北国更是一样，更是啊一点什么好都没有了，啊，所以最后上帝的做法就是照着他自己的话，把他们怎样分散到万民当中去了，啊，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啊，抛来抛去。那么然后呢啊，原来的地方呢，上帝就一路这些人就留在那里，留在那边呢啊，所以整个信仰在当中就混淆。所以那么这一批撒玛利亚人就住在那里，后来又经历了700年到主耶稣的时代啊，那这当中经历了很多啊，因为亚述帝国之后就是巴比伦，对不对？哦，巴比伦帝国以后就是波斯帝国，哦，波斯帝国以后又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以后才是什么？罗马帝国，哦，所以这些人都在不同的政权底下一直啊经历，哦，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那么这当中属神的子民，上帝仍然没有忘，所以啊，上帝仍然在福音的传播底下呢。如果我们看主耶稣的使命，他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开始，直到什么？然后再到撒玛利亚，对不对？然后直到地极。所以主没有忘记这一块地方北国的人子，没有。主的恩典仍然会纪念在那里，虽然人实在是啊，实在是很对神很不专一啊。那我们也从这当中去做一些反省跟反思，也就是说，我们人啊，人总是想要在信心的之外，想要走一些做工的路。我们在信心之外总想做一些功，好像这样我们比较怎样安心，嗯，这个就是我们人一直以来的啊会有的问题，嗯，我们总觉得自己想要做一些什么，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信靠神，啊，但是我们在当中啊，如果不专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很容易漂移，然后很容易受这些外来的干扰。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北国的部分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所以接下来就剩下南国。
牧师，请问一下，那个亚哈斯王的时候，16章写说他跟列祖同睡，那我实在是蛮不懂神的看怎么看这个王，因为亚哈斯明明做得不好，可是他还可以跟列祖同睡，就觉得不知道是我误会什么还是
没有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亚哈斯死了以后，他的后代还是把他葬在列祖的坟墓那里。
这样是代表神接纳他吗？
也没有代表神接纳他，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还是把他摆在那里，嗯，
就是神到底接不接纳一个人，我们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嗯，
如果 选那个以色列民族，就是他特别选以色列民族，但是以色列民族却没有敬畏神，就上帝的选民没有成为那个榜样，那其他外邦人怎么去知道要怎么敬拜神？好像上帝选的人都没有敬拜神。
对啊，所以上帝就是用以色列人做例子啊，给万民做例子，所以到南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不一样的地方。到南国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到南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先知，不仅是以色列或南国的先知，犹太人的先知会变成列国的先知。像耶利米就是列国的先知，以赛亚也变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哦，不是只是南国的先知。列国的先知就是上帝用以色列人做例子给列国人看，其实也一直给列国人看，就是上帝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说上帝只眷顾这个民族，其实不是这样子，是眷顾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民族，然后选这个民族作为一个给大家看上帝的作为，然后专注在这个民族的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上帝的作为。所希望的就是用这个民族来使我们认识神，来认识神。所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借着以色列人成为敬畏神的人，虽然不多。
然后一些基督徒很有好榜样的，又要叫你去信上帝。然后一些他们看到很多没有基督、没有好榜样，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说，那你信你有什么不一样？你继续拜这样。那所以我就觉得，神在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到底是我就是很特别、很那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模范生功课不一定。
所以在这边，其实圣经让我们知道一个情境，是人一直想要追求的，一直要追求的是一个在人眼中啊看为啊人认为有荣耀的、成功的、发达的，或者是怎样，这是人一直追求的。但是上帝一直想告诉人的是，人是罪人，基本上是这样子。上帝一直想让人知道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整个圣经，旧约圣经就讲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人能不能够体会啊，人因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人想要追求的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跟价值。所以圣经一直要让人知道，但它的重点不在，因为这些追求对人来讲有某种价值的成分，对不对？但圣经的重点不在那些，圣经的重点在一个，就是圣经要让人，旧约圣经、新约也一样，就是圣经要让人知道，人就是在黑暗中，就是在罪中。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点就是上，唯有神能够救赎人。那这个救赎是神自己的预备，所以这是我上次讲到跟大家讲，施洗约翰来的第一句话，看到耶稣的第一句话就看到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讲明所有的事，旧约的事。因为神的羔羊代表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因为人在罪中，没有其他可以拯救人，人可以献羊，可以献牛，献甚至人用献自己都没有用，因为都不能救赎人，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其他的天使啊这些可以救人，都没有，只有神为自己所预备的羊羔可以救赎人。所以施洗约翰第一句话就是看那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真正读上帝拣选以色列人 来旧约圣经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人的真实的情况。人真实的情况，我刚才讲了，就是在最终人就死在过患当中。第二个，看见唯有那个上帝自己所预备的救赎救恩，我们才可以从当中得拯救。那这就是最要紧的事。所以我才会跟大家交通呢，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啊，我们去讲一些神迹奇事啊，是一个方式，但那个方式啊不是福音的核心啊，因为那个方式会有，如果不经意的话反而变成误导，对不对？反而变成误导。为什么叫误导？误导人以为就是说你来信上帝，上帝就会怎样帮你解决问题，让你变好。不是，其实真正传福音是让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对方让对方知道人就是一个罪人，彻彻底底的罪人，在黑暗当中。但是这个人已经在痛苦了，已经在生病了，已经在这个各式各样艰难了，那我们不好意思再说啊，你在黑暗当中啊，你在最终，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变好，对不对？所以也不是说这些就错，而是我们希望他经历神。但是更重要的经历神是不能停在那个上帝对他的医治跟拯救，就是不能停在那个医治跟拯救，这样了解吧？因为那个就跟耶稣看到这些人就医治他们一样，对不对？耶稣也医治他们哦，但重点来了，这些人有没有得救啊？不见得哦，对不对？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都吃了，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得救？没有哦，他们必须要信哦。所以我们传福音的话，一定要一直提醒我们自己这个。我们把一个有病的人带到上帝面前倚靠神，把一个有需要的人带到上帝面前向神呼求，对不对？最后他信了以后，一定要慢慢带他，让他知道信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会面对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世界上有一些人啊，会看到一些人的作为，从人的角度上看啊，他们无私啊，他们无私，然后他们奉献，他们付出，他们摆上啊，这些都有，这我们不否认他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为了他们的目标啊，用心的摆上。那我们对这个人看到他为他的用心的目标啊，用心的摆上，那么他用心摆上的结果呢，在世人的眼中他是成功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用心摆上会像星云这样，会像慈济这样。有我也相信有很多用心摆上的人结果不是这样。如果说有一个人很用心的摆上，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发展这么大的组织，对不对？他可能用心摆上十年就死掉了，他也没带什么来，也没带什么去，有没有人会歌颂他？没有啊，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对不对？所以仍然有一些人尽他所有的能力，默默无闻的在做很多帮助人的事，那受他帮助的人可能很少很少，可能很短暂，但是他们也用心摆上，但没有人会去思想，对不对？但是人会看到的是什么？那些成功的人，那么我们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也不简单哦，这么成功，对不对？那他留下来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讲的人所行的善已经得了报酬了，对不对？已经得到了，这就是上帝很公平嘛。你这么努力做，那你想要你就做成嘛，所以人就歌颂你赞美你嘛。所以我们可以说嘛，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些人，我们不否定这些人在人啊心目中的地位，跟他对整个社会贡献的价值。好，我们不用去否认他，否认他。所以我通常会觉得，我们如果要来做一个可以评价别人的人，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你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做这样的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大事，那你说啊，我们多去把衣服捐出来，那我把我的都捐了，可是其他人都愿意捐，我这样呼吁才有什么？有果效，对不对？但是其他人都捐了以后，最后的荣耀归谁？归我。所以上帝没有亏欠我什么，反而是我欠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都帮我得名，对不对？所以我没有，我只能说我通常不评价这些人，因为其实历史就是这样，一将功成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名将，哦，他得了他的名，但是谁让他得这个名？哦，但我一直一再强调，我不是否认他哦，因为这世界的法则就是这样，这世界的法则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我对这个人很恭敬、很崇拜，我说我做不到，我只能表达我自己，哦，因为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他只能知道说这是他尽他能做的，他也有这个机会做到。那如果他真的帮助人，那很好，哦，他真的去帮助人都很好，哦，但这是第一个，不否定他，哦，也同意他就有这个样的功劳在世上，对不对？但如果你要问信仰，那就起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信仰谈的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作为对他的永恒性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或者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要谈的。如果这个人这样才能够让他假设他就得到他所追求信仰的目标的话，那么我就要问下一句了：全世界还有多少人可以像他这样？好，如果那个是一个标准，假设我们把假设很不好意思讲，假设心灵是一个标准的话，那有几个人可以像心灵？这样了解吧，哦，所以那个不是他，然后再来，他有解决人的真正问题，有叫人真正知道人真正的问题的本相吗？没有，他没有带去。你也可以讲，因为也不属于他，或者你更可以讲，他根本没有生命继续去拥有，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了解吧？你说我所赚的，我死了以后都捐出去，我就在想，那你不捐出去又怎样？好，对不起，讲这个话不太礼貌了，哦，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没有生命去拥有了。其实人如果更用心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你根本没有生命去拥有。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更没有办法确定了。如果今天你有孩子会怎样？如果今天你有孩子，你说我就不给我孩子，哦，我就都给社会，哎，那又比没有孩子给社会又怎样？人都是相对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可以去思考，但回到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信仰的本质是当我这样认定的时候，对我这一个真正生命到底会怎样，实质的意义在哪里，真正这个生命了，所以耶稣讲了：人若赚得全世界，然后呢，失上自己的生命。全世界包括什么？全世界包括世界给你的名，世界给你的利，世界给你的权势，世界给你的所有一切，你都赚到了，你赔上自己的什么？生命。你用什么去换生命？所以他还是要回到生命的本质上，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给大家做一个思考。 那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所以我们基督徒跟人提的时候是一个问题，是你真正生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好，不在于你怎么样去赚得全世界，而在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生命，被罪辖制的生命，我们借着得到那些可以拯救自己吗？能拯救自己吗？对不对？那才是问题的核心嘛。那如果有人跟我说啊，他可以，他已经成佛了，救自己的，对不对？那如果人要把那个当作标准，那我也没话讲，你就慢慢去追吧，看哪一天你可以像他一样。那我不敢说，因为上帝用了以色列人这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人的本相就是这样，人真正实的本相就是。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基督徒怎样，我说你看到都是真实，都是真实，因为我们真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在挣扎当中，依靠神当中。好，不过不容易，因为人还是看到什么人希望在这世界上得到好的。好，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借着列王记啊，继续让我们看见啊，北国为什么会灭亡？我们也看到人在当中许多的啊愚昧无知，就好像亚哈斯王一样啊，离弃你，远离你，但是又想要啊一手抓住你，一手抓住偶像。主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啊在当中就是不能够专一依靠你。我们也看到北国的情境，我们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些的所记载的当中，知道啊，我们人啊，真的是那么样的容易的在当中啊就偏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这一切的当中，你仍然啊将你自己的应许赐给我们，你仍然在当中引导牵引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本着这样的盼望，继续的勇敢的走前面的路，也知道你继续的恩待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感谢主的恩，求你来保守、眷顾、赐福。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